下午我们在诗情画意中过了一下午。因为接近复活节了嘛，所以我们念的都是以马内利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诗。啊，今天晚上这个题目是你们韩小红。哦，红小孩，我、哦、为什么老叫你韩小红呢？而且韩小红，哎，我写的时候都是红小孩，我讲的时候都是韩小红，是红小孩给点的，所以这个题目是中国文学，我看看没开。中国文学领域的信仰需求与教会的回应。刚才洪小涵问我说，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像这种读书会多不多，我说凤毛麟角。在北京啊，成都啊，这些开始慢慢有了，但即便相对于北京来说，你们教会也是先驱者了，已经啊，坚持下去。上次我在上海的阶梯书房，大家有没有人知道上海阶梯书房？上海最大的基督教书房了，其实也没多大，就是。然后我们在谈的时候，他们书房书店老板跟我说，这还是2年前呢，他就非常沮丧。我说怎么了？他说据查，中国连农民在内，就平均多少人？买书啊，就比如一个人买多少本书，一个人好像是2本还是多少对，当把农民全算上，他说但是还有个但是，教会平均一人买多少书呢？你们猜一下，0.2本，整个教会处于不读书状态。然后他说比较反对读小说什么，他不是小说，我这属灵书籍也一大堆，同样除了送，买是肯定不买啊，送了也不读，送了他们喜欢拿，因为送的书很少有人把它从头读到尾的，包括我在内，你开个什么会，一人一本送的，你回家很少把它从头读到尾的，书一定要买才能读。他讲完，他说：“我说那你得坚持，你看上海阶梯书房是非基督徒都知道是基督教的书房，也需要什么跟基督教有关的去买。他们都还有北京的晨光书店一直挣扎在这个边缘线，而彭强他们那边情况好不好？我不太知道。但北京晨光他们开了连锁书店好多家，也是一直很挣扎。”最近还关了一家，一是政府也压，经济是最大问题，然后主要是不买书。而且我这样想啊，你说黄小涵说中国文学领域的信仰需求与教会回应，中国今天非基督徒中间一天看2本书，你一个一天哦，一年看2本书，你一个一年只看0.2本书的人，给人传什么福音啊？你啥都不知道，啥都不懂，所以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所以我不是经常在外面做那个像90后怎么给90后传福音吗？那我经常碰到他们向我提的问题，就是说这90后太难弄了。说过去吧，我们搞团契生活，饭做得好一点人就来了，来完了就听，他们饭做好了也不来，不要吃我们做的饭，来了吃完他们能走，一点面子都不留。然后就跟我抱怨，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上帝做的一件美事呢？谁让你整天拿饭勾搭别人？先说上帝就让你们从这个用饭去引诱改变成真正的思想的交流，因为他吃你的饭，然后碍于你的面子，然后信了主了，然后教会也是一个 problem， 他信了半天最后能不能上天堂也很难说，因为很多人吃的饭了，或者你一讲哎呀跟着绝志吧，他不好意思，我也带过这样的情况的人绝啊，绝完志了， 然后说你洗一下吧，洗了，洗完了来不来教会呢？不来了。每年有多少人受过洗不来教会的？那有多少人绝过志，完全不在乎你们神是干嘛的？所以我说90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90后也是让我们教会和我们基督徒回到信仰根本的非常好的时候。他们是要真正能够看到这一位神是他们要的神，而不是其他。那今天就更难了，中国文学领域的信仰需求与教会回应。我们都很想，我们都很知道文学对于中国那是非同小可，常常一个电视剧甚至一个歌，对吧，歌词一本小说改变人。当然也许你觉得今天看纸质书的变少了，那不相干，那小说写出来变成纸质书，变成电子书，变成电视剧，它都是要从这个东西变的。所以当这些文学家或者写作的人他们心中都没有神，如果他们都是贪爱钱财，或者崇尚厚黑学，或者信佛教，那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影响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正要去改变这个文化，你就要改变那些创造文化的人。教会有这种理念和这种负担的很少。那今天洪小涵提了这个题目，我这个讲座曾经是给老美讲的，给一些美国人他们对中国有负担的一些教会讲的，那这次是第一次在中国教会里面讲，所以我觉得你们教会还真的很有负担，很有远见啊，很不简单。我先从这三个方面讲，第一个是文学在中国的作用，中国文学领域的信仰需求和文宣对于世界回应。那我们先讲第一个，在这，文学在中国的作用，文学在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是略有不同的。西方的文学更加具有个人性，就是你看西方社会，当然我们说早期中国和俄罗斯有点像，因为我们的体系啊，特别是共产党那个时候是跟俄罗斯嘛，跟俄罗斯那边有点像。那么它的体系是比较讲究文学家具有先知性的。俄罗斯时代，一个作家他是或者诗人，他是可以拍案而起，训斥这个时代，甚至训斥官员，甚至冲到那个政府的一些研讨里面。所以中国也有这种倾向，就文学承担了非常大的一个使命感。那比如西方文学大部分是有个人性的，比如个人的抒发，个人就比较关注个人性。但中国文学它常常担当了其实不该它担当的事情，但中国的文学担当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我当初要写作的时候，我爸就特别紧张，说搞白纸黑字总有一天关监狱去。为什么中国会因言获罪呢？因为中国人这个言很重要，西方谁都说话，所以最后你也不会注意去听谁的话。但中国很具有就是语言的那个权威性，当你是个作家，你的语言有权威的时候，你能带动很大一批人。甚至今天微博也是文学，你别小看那140个字啊！你看袁志明的微博写得很好，我仔细看了，他那个微博是用心写的，就是我讲的不是那种心啊，我就说很用心思在写，那是一个文学创作，跟你随便写一个今天吃了啥喝了啥或者贴句经文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东西非常具有影响力。所以这个文学在中国会被关注，它的影响力越大，它当然被防范的力度也越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向中国传福音，不见得向中国大陆啊，向中国汉语文化的人传福音，包括从中国来的讲汉语的待在这的，你文学是你可以使用，必须使用，而且你不能逃避的东西，你没法逃避，因为它具有社会性。 比如你对一个电影，你海外校园现在杂志非常多影评书评，曾经有一个老基督徒，我们的老读者给我们写信，给我写信说，主编，你不能谈谈圣经吗？你整天谈这些电影啊小说啊，这种影评书评我建议全部砍掉，只要见证。那我们就来分析这个见证和影评书评。见证好不好？肯定是好，他信主的真实经历。但见证里面他的信，就是信仰，我们是传福音的内容，完全不完全，非常不完全。因为信主他是很感性的认识这个真理，而且他这个感性，一个人的这个见证，他只能对这个人跟这个人有关的这些同样经历的人的感触。为什么需要影评书评？影评书评就是对这个时代流行的文化直接的进行评述。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约翰福音，我们华神有一个教授叫谢文玉，他进行约翰福音注释。他怎么注释呢？他就是因为他原来在北大是做希腊哲学研究的，所以他一读就知道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很多话是针对希腊哲学来说的。所以当这样解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这个就叫我们说传递真理啊，护教永远跟传递真理是连在一块的。你不能空对空的你在讲，你肯定是针对他对方的情况。比如像冯秉辰、游子吟，那对于那些就是有科学的中国科学理工科出身的这样的人很有用，对我这种人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有用啊，对我没用，因为我也不在乎那个，因为像学文科的人很多，特别是我讲我从小就认为有灵界在，有灵界存在，不是光是物质的，所以你跟我强调这件事没用。我要的是为什么我得跟随这个神，而不是我相信了神就该跟随基督教了。现在你就给90后传福音，你最大的挑战就这点，他们相不相信有神啊？太相信了，他们那个心中的灵界比你还清楚，他穿越啊，弄一堆那个乱七八糟的星座啊什么什么的。问题就是说要不要信你讲的这个神。和当初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以后，我们传福音就三段论，相不相信有神？哎，信了，那就自然是基督。你相信有神吗？你有没有罪？你相信有罪吗？对吧？我们基督能救你，好，信了。现在不行了，相不相信有神？相信啊。好，那你有没有罪？有啊，基督能救你，那别的说不定也能救我呢。哦，完了，你要重新跟他解释，又要回到神是什么神呢？所以这些你都会发现，当这些在哪里表现出来？在中国的文学里面。现在你回北京，你在北京地铁上你去看，他们都在看小说，肯定是不看我的小说，地铁上全是什么怪力乱神的小说，几乎全是这个。一种是穿越，一种有一阵子盗墓空间特别流行，全是盗墓，然后现在全是鬼怪，还不仅是穿越了，全是鬼怪。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说，注重这个文学在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大的，孩子们全部在那看这东西。那么思想向社会传递的管道与扩音器，你有一个思想，包括我们基督教思想，你要向社会传递，怎么传递？一定要用他爱看的，否则他不看。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聊天的时候还在说，过去很简单，只要你能把他叫进教会来，只要你甚至能把他带到牧师或者传道人跟前去，好了，他肯定被动的接受他讲一下午或者讲一个小时，他中途不能走开的。但现在不同，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你微信也好，你邮件也好，微博也好，他 一眼看过去他觉得没意思，或者不 make sense， 没道理，他根本不会听你下一段，他就把它 delete 掉，或者不 delete， 直接是叫什么略过。他们说略过，我就记得那个上面一个小人叭叭叭这样走过，他还有个词叫走过。因此你要向社会传递，你用文学的角度，比如给他讲个故事，他跟着故事看啊看啊看，看到最后无意中就被你故事里面你的思想、你的人观、你的神观给带动。那么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今天这个时代的就是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不再跟人讲道理，要怎么讲道理呢？叫故事性讲道理，就用故事。后现代的和我属于60后，60后当时50后肯定也跟我们差不多，50后60后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开辩论赛、辩论会啊，那是就是三段论你得推出来，现在没有辩论会这回事，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看你能吸引我去听还是我能吸引你来听，所以是讲故事时代。因此他呢是要讲被说服教导改变成被感动引导。今天下午大家是不是感受了这个诗歌的魅力？我没跟你们讲太多，特别是后面那个旷野的试探我还讲一点，因为他那个有哲学性。那前面关于耶稣他的受难、他的出生，我就纯粹念诗歌。诗歌当我发现我有的时候去布道会的时候，我念一段诗在讲的时候，他在一开始特别是慕道友，他就没有一个要跟你争论的心，他在那享受，他在听，听着你们今天就发现我的神学思想也好，我去查的解经也好，其实都放在诗歌中了。这个就不是你去说服他，如果是说服你，一跟他讲一句耶稣降生啊，他马上就会说啊，那他那个谁怀孕的，那怎么可能是童女怀孕，完了你们就吵，那个吵一下午他也不见得信。其实他在不在乎是童女怀孕还是怎么怀孕啊，他不是在乎那个，因为当你说道理的时候，人的本能就要用道理来回应你的道理，所以那他肯定他不理解他就要跟你吵嘛。当你在谈诗的时候，他就用感情回应你的诗歌，只要你的诗歌让我动情。所以有的时候我说信仰其实最好去传福音和布道的时候，今天教会的布道会还是比较讲，已经从那个完全说理开始，前面要弄点就是感情的调动啊。其实布道会和个谈最好就是说要说道理，道理在最后是点睛之笔，前面你得让他带着带着就跟着你的思路走，而不是让他一开始就好像要跟你来辩论似的对抗，特别是对孩子们，孩子们他不习惯跟你辩论，他大不了不辩论，他不听，他低头玩他的手机和微博。这是文学在中国的作用。今天文学可以代替就是说我们去说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文学领域的信仰需求，我们在做的能不能做？当然是能做，因为文学家他们都是人，你与其去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去说服那些被文学家的作品已经改变了的人，你不如直接去说服文学家。怎么办？中国文学领域的信仰需求，在中国的诗歌界，他们现在有，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诗歌界对神性的呼求，因为诗歌界他们成立了神性同盟，神性诗歌同盟还成立了第三级，就是向上向高，就都是往就是比较神性的，他们就是看不起今天这种下半身写作啊，这种肉体写作啊，这种很低俗的这种写作，所以他们比较活跃在这种网络平台诗歌活动各个上面，他们这个神性写作里面有呼唤上帝，但是呢呼唤完了呢他们又是让神退场， 他们靠良心写作。你知道为什么他让神退场吗？因为他呼唤，他也标明自己是神性写作，但他们这个神是没有像圣经启示的这种神的位格，他不清楚神是怎么回事，所以写到一定时候，神性变成了神秘。所以中国今天诗歌界，诗歌永远是走在小说前面的，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活动啊，通常是绘画最先锋，绘画音乐第一先锋，然后是诗歌，然后是小说。小说其实是整个文学潮流最幕后的一个。那当然现在有影视，影视又在小说之后，所以最没文化的就是影视。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从最没文化的讲起，就讲影视啊，电影电视。为什么这样讲呢？绘画和音乐是直接的领受反思，他直接表达，但他想不清楚。到诗歌，诗歌和哲学是相通的，所以诗歌是对人性，就我们说的我是谁，我到哪里去，我从哪里来，就是基督徒经常要人问的三句话，诗人最经常问。所以诗歌是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今天的存在跟反思。那么小说呢，是写人性的真实，就这个人性。什么是一本好小说？最重要的是他写的是真的人性真实，它是一本好小说。无论他写个好人还是写个坏人，真实是他第一位的。那么影视呢，是把人都不太真实的标签化。你看电视剧里面好人坏人什么人很清楚，你到真实生活中好人坏人不清楚，好人也坏，坏人也好。而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是真实中的真实。我明天联合主日学给你们分析这个大卫和扫罗啊，也分析分析我们的三国志、三国演义啊，你看看这个人的真实，在真实中他才能反映出这个作者不同的思想。这不同的思想不是直接跳出来的说的，是通过真实的人物。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诗歌界对这种神性是有需求的。如果我们能够，那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做这个，就如果我们也能够读点诗歌，你别完全跟人家的诗歌都不读，你就去给人传福音，那就对别人也不是很尊重，对吧？你要给一个诗人传福音，你好歹也读过几首诗，读过他写的诗，知道他心里的需求，也读过他特别欣赏的人的诗。现在很难给知识分子传福音，我讲的知识分子不是理工科的，主要是那些文科知识分子传福音，原因是他所有看的书你一本都没看过。我现在在北京，他们那些，因为北京现在其实城市教会中有的牧师也是从农村教会去的，就随着那个就是农村民工入城嘛，他们的牧师也去，他们真的是很有属灵的那个恩赐。但是呢，他们觉得诗歌啊、神学啊，神学还好一点，必须读哦，诗歌这种都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他先觉得很难，他就不愿意，完全不愿意看。但他们又必须牧养知识分子，在我去的几个教会里面都有很多这种就是中国顶级杂志的主编啊、副主编在里面，完全得不到牧养，而且他也觉得得不到尊重，因为对他关心的东西牧师毫不关心。我就问了牧师，牧师说我们不是不关心，这东西我们不可能会的。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个全球的华人基督徒文学艺术者协会，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个文学都是专业的作家或者影视人才或者音乐人才或者绘画人才。那我们呢就有退休会，每次就金华的人抽12个有退休会，那也有比较懂这些的牧师跟我们一起在做。那我们就要去请牧师，神非常幽默。那次我们开会的时候，你想这些基督徒的这些文人啊，都是刚有的刚信没多久，有的也在带教会，总之就是说生命没有被很好的对付好， 最近其中有一个电影导演就很狂跟我说，搞了半天我们放下很多事来到这山上就见这两个牧师啊。后来我就跟那个牧师反映了，牧师说他嫌我们两个少了，说牧师有啊，给他拉一批上来，然后就开了一个车下去，在北京正好有内蒙的几个牧师，四个牧师都是坐过牢的，牢里面刚放出来，都是带牧区的，完全不懂文学，在那进食祷告呢，在北京进食祷告，他们就问神说，那我们出来了，教会现在也挺好的，我们也暂时还是可以神国做点什么事呢？他们已经进食到第六天了，神突然对他们说，有更大更难的事在前面。啊，这个时候这个牧师正好意外认识他们，找到他们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些牧师。他们说干嘛啊？到了就知道，就有人想见见牧师。他们非常兴奋，有人想见见牧师，你知道牧师最高兴有人要见他，那一般就是要传福音了嘛，对吧？然后开了个车就上山了，上来才知道是帮什么人，几乎我不能讲名字，几乎都是中国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和作家和画家。上来以后牧师心里也打鼓，牧师觉得这怎么讲啊，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当天晚上牧师就讲讲他们的经历啊。但是你知道吗，这几个牧师之前其实这些人都见过很多牧师，所谓比较有文化的牧师都见过，没有任何感动。你别看作家们啊，自己灵命不高，看人家可看得一看一个准呐、啊。就是他自己灵命不高，但他特别能看准你的灵命不高。所以他们呢，就到哪个教会都转眼就把这个牧师的这个本质给看清楚了。然后那天坐在那，上来这四个牧师文化没有多少，但是真的有生命，往那一坐，哇，那个就是那种基督的生命那种洋溢出来啊！我都觉得坐在那人什么都没说，然后互相就谈，那这边就夸夸其谈啦。就说啊，控诉教会吧，也不管我们啊，也不来照顾我们啊，我们去了教会，你们也不理我们，就把我们看成麻烦啊，就开始控诉。然后牧师什么都没说，然后就说呀，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也需要，所以我们都觉得你们很坚强，什么都懂，圣经比我们都懂。他不是那种嘲讽式的，是很真诚的说我们真不需要。然后当天晚上我突然有个感动，大家进食，跟牧者们一起参加牧者的进食，然后有几个艺术家从来没进过食，哎呀紧张坏了，说这到晚上饿了怎么办，那个营会又没有，外面又没有个饭店，然后专门跟人家说好啊，下两碗面条给其中几个要吃的，然后跟牧师一起祷告祷告，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当晚就祷告了，各自睡觉了嘛。第二天那几个第一次进食的艺术家都来找我，太神奇了，我昨天竟然没饿。就是太神奇了。然后其中有一个牧者第二天对我们说我们真的昨天晚上我们一夜在神面前祷告，向神悔改，神就让我们看见这些艺术家就是给我们的小羊趴在我们的膝盖上哭，我们却不理会。后来那些艺术家当时就眼泪就下来，人家非常朴实的话语。然后那一次的服侍是最好的，而且从此我们结盟。后来我就觉得神很幽默，他让就完全不懂艺术的人来牧养这艺术精英，你懂一点吧，总想好像按照他们的路子走，你走不过他们，你就是恩喷恩的真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讲，既然知道艺术界的这种需求，什么能影响你？你要是对一个文学爱好者呢，你必须要用文学去谈，但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呢，你不需要用文学去谈，你只要还是至少看过点他的书，你别一问三问完全不知道，而且不屑于他这个，那不行。但是你就用真实的生命跟他谈。好，我们也讲到小说与影视互相的牵制，小说目前在中国是承担着为民思考、为民请命的这样使命，因为老百姓想的东西，中国老百姓不喜欢太逻辑的思考问题的，就是有股愤怒， 等到一本小说出来，把他们这个愤怒给讲清了啊，这本小说就风靡一时。当然，这个作家有可能就进局子了，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而影视呢，是对中国大众的影响力和经济效应最重要的。那么今天为什么道会缺失呢？从中国文学早期的寻根到后来的跟风，早期寻根，其实它寻根只寻了我们的那个文化之根啊，其实还是有一点那种海外去寻根嘛。那么中国大陆也有一段时间寻根，后来修家谱非常流行，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文化只到我这个人为止，不往上寻。不往上寻的问题就是很快就寻到根了，寻到底了，寻到底以后就开始跟风。所以今天中国文学界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写的小说非常像啊，你去买现在正流行的十本小说，我保证你十本小说差不多，语言风格、内容、故事全都差不多。原来不同的，我们那帮朋友都当年我们写作的不同的，我现在回去一看，他们全写成一样的了。因为只有这样，然后那个出版社才要，出版社他也没什么脑子，他就觉得哎，这本畅销了，他就问别的作家也要这样的，然后评选也是这样的，所以跟风。那在跟风的这个过程中，如果要兼顾我们的基督徒作家，那就需要教会能够买书，能够读书，能够评论，能够回应。什么原因？他跟风写的那些就是厚黑学，现在中国的小说主要是厚黑学，脸皮越厚越成功，反正就是他写的厚黑学很多人买，他写的佛教的书放上去，佛教他们也组织买，而基督教的书上去没人买。你认为这个书店和出版社还会再出基督教的书吗？他就不会出。还有你买了书以后，我们不爱思考，不爱写评论，就不说别的了，就海外校园的杂志，我之前编别的杂志编出去，你好还是不好，哪篇文章什么感触，都有人给你写信吧。海外校园你看辛辛苦苦的编哦，没一点反应，就 那你还真错了，读还真是很多人读，然后写信来的时候都是他信主的时候，然后呀，我读海外校园多少年了，然后信主了，但是这个信呢，看了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读哪一篇的啊，就是说对那个作者写每一篇的那个作者毫无回应。我们有回应，但我们不写，就不善于用语言，不善于用这个文学的这种交流方式，所以没有评论，没有写作，什么都没有。就像有一个叫广州美院的广州美院雕塑系的系主任，叫什么的张姐，陈克的雕塑，他雕的是大卫啊什么，他用了变形啊，还有世袭约翰啊，这些主外的很多评论家给他写，因为中国好几个大城市都是他的雕塑，主外有评论家给他写，他很爱主，但是主内没有任何反应，而主外呢反应不到位，因为他是按圣经雕的，主外的人不懂圣经，信仰讲不出来。比如像他做了一个装置，就很多装置都是牛的眼睛，就你走过去就能看到牛的眼睛里面的你自己，就他来表现就是在牛眼睛里面人的这个放大和缩小等等啊，还有很多，他做了很多东西，包括他说受难的天使，我们海外校园有一期封底，就是其实他就写耶稣基督乃道成肉身嘛，他那种苦难的那种感觉，以及他是有翅膀的，但撵住了翅膀来到人间乃受难，并没有飞走嘛。基督教没有一个人做出信仰的评论，反正上次我看了 乘客就跟我谈，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写篇评论，我说我从来不写艺术评论，就信主以后再没写过评论，就信主以前可能那个时候还做过，我说好。后来我就把他历年来从他不信主到信主他的所有的雕塑和他的生命见证融合在一块，就写了一篇，他特别感动。他感动什么东西？是缺少人评他吗？他现在在中国很火，不缺人评论，他缺少主内有基督生命的彼此的心灵的印合。当这篇见证出来，他就吸引了不少那个喜欢雕塑的或者本身就是画家的，他们开始走这条路。之前他们不知道有这个，你想想看，他在是哪个广场啊？是武汉还是哪个广场？直接雕塑了一个叫荆棘之路，就是写耶稣走向哥哥他这个荆棘之路。教会内一片茫然，没人讲。主外觉得你在一个大广场上弄这个东西，中间还有些杂草，你这搞的什么东西？也讲不清。名气在，所以他可以作者，他还拿人的头发做了那个逝者勇士，就做那种杯透明的，表示人的生命，你的肌肤，你的肉体都会像风一般吹去，这些都没有人品。我这是讲的一个例子，即便他很有名。那即便我的小说现在各个大学那些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就是那些博士啊硕士啊做文学评论的，大部分也不是基督徒，他们评出来的，我写在以马内利里面有写遇见耶稣的四个女人，我用写了四篇诗体小说，是苏州大学的一个博士，他的博士论文中的一大段是做这个评论，但他不懂圣经，但他评完了，他后来倒是信了，信主了，但是呢，评的对不对呢？中间还是有很多不对的，因为他完全不懂圣经嘛。但基督教会里面呢，完全大家没有关注，我不能自己去讲，哎，我这个写是啥意思吧？所以你知道，中国文学领域，他的信仰需求，你要对他说。说的同时还有评，比如像有些人他可能非基督徒或者基督徒，他写的东西里面跟信仰相合，或者他有信仰的苗子，你要去把他点出来，他自己才有感觉。这些都是我们教会中，我讲的教会是普世教会啊，不见得是 local church 可以做的。那文宣对世界的回应，文宣何以来回应这个世界呢？我们应该到几点？我掌握一下时间啊，就讲呗啊。文宣如何回应世界呢？教会文宣何以回应世界？教会对文字宣教的认识、态度、投入、策划与整个现代社会中文字的作用和传播方式都有很大程度的偏差。你知道教会中怎么认识文字吗？一讲文宣，最多也就到海外校园了，而且已经经常受人批评，海外校园太软了，你们这个文字用不着那么优美啊等等的，就是说他们认为海外校园就已经是文学了。虽然我是海外校园主编，我必须说海外校园不是文学，最多也就是文字。所以当你的标准，教会的标准降到那么低的时候，你想文字都现在没几个人做，更别说文学文宣了。而这个世界上呢，世界上已经到了人人皆记者，个个皆作家。你这个刚才来这位弟兄给我看一首英文诗，翻译成中文诗翻了多少多少版本啊，各种版本，就网络还没名的一个人翻的，而且你到网络上看看。那个真是网络上什么人才都有啊，人家写一个笑话一个段子都用了那么高的文学水平，用了故事啊什么，而我们要文宣给别人的，要引领这个社会文化思潮的人写的错别字连天，语句不通顺。海外校园经常收到的稿子都给我们来封信说，我这是圣灵感动的，你们一字不能改。我通常这种稿子我直接就退稿， 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圣灵感动。如果圣灵感动你倒像写圣经一样一字都不能动，那是一回事，但明明翻开全是错别字，语言也不通。圣灵有可能感动你有这个 idea 要写出来，你不能说我每个字都是圣灵感动的。这就你就可以想到我讲的这个，你们觉得是笑话，这是普遍现象，我们经常收到的都是这样的稿子。这样的程度，要像那样的程度，文宣你宣什么啊？真是神的怜悯啊。所以有的时候让人家听个歌就感动了，那不是我们那个歌有多好，那真的是圣灵那个时候特别做工。有的时候甚至我都觉得啊，神真是可怜我们这些人。就像我又要做很多事，有时候难免就照顾不到，跟人家谈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对方要来跟我谈之前他想了很多，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我经常要进行比如跟其他宗教的一些你的谈话，人家做了很好的准备，我没做很好的准备，那我只是真的只有靠神啊。我那一边讲一边问神，这怎么回答，神告诉我。但是整个教会都是这种情况，毕竟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教会要提高自己的自身的文化素养，不能人家一讲你们进教会的都没文化，我们自娱自乐，那不行。神让我们活在地上是去传福音吗？不是让你独自享受福音吗？所以今天这个社会上我不用讲，大家都看到电影电视越编真是编得很好，不说别的，真人秀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因为我因为要做媒体，我是经常要去看上海台啊什么都做很多婚姻辅导的真人秀，那些真人秀那些老师讲的话是很多不符合基督教思想，但他用的那个形式用的那个感人的程度就是用的我们的见证，而我们见证今天还是这个情况，没有发展到那种用真人秀的表达。我们组内我们也拍微电影，微电影就是一个人讲话呱呱呱拍，和别人那个真的不能比。如果我们扪心自问，你是一个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你来选择看哪一个？你肯定选择看那个。好，所以华人教会文宣的现状呢，它是非常单向、简单、割裂。单向的意思就各自为政，自己做；简单就是太小瞧别人，把那个组外的人看得太傻，其实他们没有那么傻，就是简单，而且割裂。像海外教员今天，我这有名片，你们待会每人可以拿一张。新媒体，它里面就有很多电刊，你而且是免费的，微信和电刊都是免费的，你扫描，然后你拿到这个电刊。比如微信每天会发一篇文章给你，哎，你很简单的就把这篇文章发给你所关心的这个人，比如这个人婚姻有问题，你把一篇婚姻的转给他，这个人什么问题转给他，对孩子们你就转爱梦想。这是我讲的意思，是不光是海外校园举目，还有什么传扬，你使用做好的媒体，毕竟相对来说是专业人士做的专业东西。什么叫割裂呢？很多教会我看都爱做自己，最后做本杂志，然后登一登自己教会的见证，也错别字连天，然后这个花了很大的精力时间钱，还做自己的网站。有的网站我牧师他们，因为我们肯定要经常聊嘛，牧师就跟我说我们网站这看的人真少，我说那你们教会人至少都看，教会人都不看啊。我说那你就不做嘛，那你何必做他呢？他累得不得了，花好多还要花钱。所以各个教会都喜欢各自为政做一个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喜欢使用专业性的东西。而西方其实他们教会我发现就不是这样，我说西方教会啊，他们很喜欢整个一个机构，比如一个出版社一个什么整个的 用什么样东西，没说每个教会都出书。所以这个我讲的是格列，还有神学构建与作者培养。文轩对于世界的回应，比如我们说作者的培养，作者培养绝不是你今天一蹴而就，比如像洪小涵说写的不错，而且很有心智在写作上，教会就要培养他，而不是说你今天洪小涵写的东西能不能马上是篇见证，我们教会能用上周报，周报用不上暂时你就别干这事了，那你就为神国没有为神国奉献。比如假如说让洪小涵，既然你有这个心智也有这个潜力，你就好好写，那我们在神学上和生命上更多的给你 support， 更多的给你祷告。每个教会你培养这一个，哪怕是也许这个人对你们教会没啥用，暂时没啥用，但是他对神国有用。我很感谢我以前的教会，我们牧师他就在神面前祷告时，当然神也很清楚地跟他说别用侍卫，他也不用。虽然我可以很轻易地帮他把那个什么 flyer 做得很好，他就自己吭哧吭哧做，他不用，让我就安心读神学，安心地写作，那今天就很有用。如果每个教会都希望你的会众是只为本教会服务的，神国哪来的人才？就没有人才。我觉得书香团契很好，如果能认认真真的经常讨论一本好书，经常的交流，那你们就会共同提高，可能啊，三流作家出一批，二流作家出几个，一流作家来一个，就那就很了不起了。那你们教会就是举世瞩目了，几乎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都是消耗掉了。有恩赐有天才的都急于马上干一些马上能有用的活，这就是教会文宣对世界的回应，是要集合整个的资源。佛教非常会干这件事，佛教是集合整个的资源，因为我跟他们佛教徒还是有了解，他们不是每个庙出个作家的，跟我们一样，一个教会出不见得能出个作家，他们会有很多那种他们现在也叫灵修院哦，那个灵修院专门来培养。还有你看他们佛教系统跟南大组合，南大那个我认识的一个他们就成立了个叫佛教的，他们叫研究生班博士班，他们本来还叫我去学呢，我说我跑你们一帮和尚在那各大方丈和里面专门研究佛理的人，有就是有兴趣研究佛理的，就像神学院，但是他们是不是设在他们的佛学院，他们设在南大，让这些研究佛理的人能够接触就是人文化。佛教这个是学的谁啊？学的西方的神学院嘛。但是我们基督教却觉得西方神学院这个有点自由化倾向，事实上是会有这种情况，干脆就不要那个。你看我们是不断的从世俗中退出来，越来越像佛教，佛教不断的进入世俗，越来越像基督教，谁走的是对的路啊？佛教目前走的是对的路，进入世俗你才能改变世俗，退出世俗你最多能改变自己，改变不了世俗。所以一个教会要想越来越大，生生不息，不是在里面做很多文章，而是要出去做很多文章。传福音越热烈的教会，教会内矛盾会越少，因为都忙外面了，顾不上里面了。如果完全不传福音，那牧师啊长老你们一定会头疼，呵呵，天天就眼睛全看着里面了，就这两人两号人。传统神学理念，这个我以为大家都很清楚。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它是有反智倾向的，反知识的智，也反智慧的智。反知识是什么呢？觉得知识没有用的，生命有用的。反智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这样动脑子，智慧只来自于神，但这个都是误导。 比如我跟你说，生命，生命我们表现在哪里？你所看到的它是生命的外在显现，对吗？爱人啊等等的这些。那我问你，佛教图爱不爱人啊？那个摩门教他们传不传福音？哦，更传。我们那天在海边看到一个人衣衫很整齐，放了很多圣经啊什么，站在海风旁边。我说哟，这个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先生很肯定的说，不可能，基督徒不会穿那么整齐，肯定是耶和华见证人。当时我也认可，过后想想，你说多可悲，来敲门的一定摩门教，要不就耶和华见证人，那我们都干嘛去了呢？是不是？所以你只看外面，所以我们的那个传统神学就是说，生命跟知识是对立起来的。但是我是做旧约嘛，那旧约希伯来人他什么叫信仰？希伯来人为什么说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宗教文化，一个信仰文化呢？希伯来人，我在做那个箴言书的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希伯来人他们有个特点，希伯来文化是对这个知识啊，一定要委身于我所认知的东西才叫知识。中国人是命题式的，这是西方的，就这个命题成立就叫知识。比如说洪小涵，这人是洪小涵，这叫命题。这人是洪小涵，我又住过他们家，我又跟他谈过，而且我知道他，这叫生命的知识。希伯来文化中的知识是这个意思，我跟随耶稣，基督徒要跟随耶稣，我真的去跟随了，跟随中我知道很多难处，但是我已做到了，这叫跟随耶稣。而中国人跟随耶稣说，既然是基督徒嘛，门徒就要跟随耶稣，这个是命题式的。所以对信仰的性质，中国人让相信，我相信上帝，这个叫信。那真正的信仰呢，我相信上帝，既然他是上帝，我就要跟从他，所以我委身于我这个相信他是上帝，是我的主，所以这是不同的。这就是传统神学理念，但传统神学理念呢，把这两者给对立起来了，就知识和生命对立起来。其实知识如果缺了生命，它就不是知识，生命没有知识，其实你也不是生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爱人，你可以出于你的天性爱人，你可以出于其他的理念爱人，你可以出于各种动机爱人，你也可以出于爱主爱人，完全不一样。好，就做点解释。那么像文宣的模式，刚才我说过，文宣模式就是我们这种很传统的文字的各自为政的啊，不在乎世界怎么看，不在乎回应世界，只在乎单向向人家传递。因为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我们俩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人突然拿个喇叭大叫一声，你要回转不然下地狱。这种要不要？需要，肯定需要。但如果整个教会的传福音全这一个模式，多恐怖啊。他没有讲什么叫地狱，怎么样回转，也不去关心人，只是对人家单向的。真正传福音单向的讲完这一句，别人会有回应，说为什么我不回转就要下地狱，我从什么地方回转，那你要跟他对谈，这就叫互教，这叫各谈。所以其实文宣嘛，既然是宣教嘛，其实文字啊，文字本身就是个宣。上次有别的就是叫外面的人来跟我谈，说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个宣教士，你就是个作家，你看你说是个宣教士的问题就比较大。我说有什么问题啊，你不是个宣教士啊，是个人就是个宣教士，只不过宣不同的教，除非你不讲话，你要讲话你都在宣传自己的理念。我宣传有神，你宣传无神，我宣传爱，你宣传利益，对吧？我们都得宣传一个东西吧，所以很正常。好，我们讲下一个，作者的培养，这是我们切实可以做的。我们能够作者做什么培养呢？第一，帮助他们获得不断的属灵操练和提高。 嗯，打个比方，洪小涵在这个教会啊，想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作家，那教会就不要吝惜，让他干他不愿干的事。什么意思呢？我刚才你看很矛盾对吧？我刚才说你要保护他，爱护他啊，不要马上急功近利的做，然后又说不要吝惜，让他干不愿干的事。对于一个作家，他要想成为作家，就要让他经历正常的基督徒所有要经历过的那一切，不能特殊对待。中国现在基督徒作家很难成长的原因，就是你知道，你特别捧他的时候，跟不理睬他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把他单独对待了。单独对待他就没有经历别的基督徒经历的那些东西，他写出来的一定就离你们很远。你比如说一个女人要写，像我从来不写生孩子，没生过，所以不生不写。你要写生孩子，你一定要生过，要去生孩子，要生过孩子。你要写婚姻，你完全没结过婚的人写婚姻你也写不好。你要写基督徒的人生，我这次要给传扬，我要组一组稿子来专门讲教会与文学的关系，其中就是教会中我们会众的生活，会众的性情，会众，那我们也是一个独特的人群嘛，对吧？这个独特的人群也有喜怒哀乐，这些喜怒哀乐是怎样的，是要靠基督教文学，或者你也可以说反映教会的文学来反映出来的。小韩跟我说他很喜欢写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怎么能得到，就是要在你在这个教会流眼泪你才能得到，你不流眼泪你就得不到。但是这是第一条，就进行属灵的操练和提高。属灵的操练不可能一蹴而就，当一个作家在主外当一个作家，就主动的要去生活，在主内当一个作家，就主动的去操练。你体验越多，眼泪流的越多，你写的越真实。帮助他们与神建立更亲密更活泼的个人关系。当教会中有几个爱写作的，或者是创作，或者是评论，都一样。那教会要帮助他们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一个作家一定是孤独的，在写作的最深处他是不可能跟人家分享的。如果他能跟你分享的很好，也就是说你能跟他的创作思维很 match， 那么也就意味着一件什么事呢？可怕的事到了，你们俩写的一样的，对吧？很正常。所以一个作家最心中最深处是没法分享的，只能跟神分享。所以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帮助作家与神建立直接亲密的关系的话，那谁能启示这个作家呢？没人能启示。基督徒作家对圣经的理解，对神的那个感知是应该要超过牧师的。我一再这样讲，牧师牧养的是几百上千人，你作家作品出去呢，是上万人看，几千人看至少。而且最要命的是，牧师他还有个言传身教嘛，他言可能传递的不到位的地方，他的生命还能改变你，而且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讨论。那这个作家这个作品一出去呢，人家不能问你问题，你到底心里没写出来的东西心里是什么也没人知道了。所以作家更要求你里面的纯粹，但这个纯粹就是一纯粹的东西，我们说怎么样，就容易脆弱，容易脆弱就需要你有属灵的团队来 cover 你，祷告帮助你，能够既要求你做所有跟我们一样受苦的事情，但同时又能体贴你的软弱，听你发牢骚，来包容你，不把你当做异己排出去。这是一个教会对作家该怎么做。帮助他们获得纯正的神学训练，对信仰有更深的认识，并建立起基本的真理构架。这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只是按照这个题目来讲，因为对你们这个教会，我不知道有没有国内的作家， 成为作家人来到这个教会的我不太清楚，但是确实要鼓励他们有纯正的神学思想， 要有神学院，至少把 MA 给读完，最基本的系统神学啊这些要读完，否则他没有一个框架，一写就歪了，一写就歪了。帮助他们真理中得自由，独立思索探索思考。我很感谢生命期刊的王志军，当年有一段时间神学院读完，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我就问他，他每次说哎，你最近写什么了，我说你说我究竟写点什么好呢，就我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哪些是属于该基督徒作家写的，哪些不属于啊？他就回答我，他说只要你心中被圣灵掌控，你写什么都可以，只若你心没有被圣灵掌控，你写什么都不行，你说对不对？所以要动功夫是动在这，而不是我们的好像题材啊文字啊内容啊要写什么 No， 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有没有被神掌控，你里面完全在神的掌控之下，你写什么写的就算周围人觉得没什么意义，神会有用，但你里面没被神掌控，你来写基督教的东西也没有用的。独立的思考，帮助他们拥有团契生活，找到带导团队和属灵同伴，这些都是教会可以为这些基督徒做的。其实我看你们教会经常还请于杰啊王怡也来啊，因为有个书香团契啊，这些搞文学的来的不少，只要来过你对他就有感性认识，你们对我也应该有感性认识，来过好几次了，就可以为我祷告啊，成为我的一个属灵团契啊。小韩也经常跟我来信，最近不怎么来信，他跟我说他要去写作了，我都不敢打扰他，然后今天问他怎么样了。所以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也许你们离中国很远，但是其实基督徒的作家们他们很孤单的，你们可以建立这种关系的，建立帮助。好，最后要谈的西方教会在中国文学中的角色，这是对西方讲的，但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因为我们作为华人教会，但我们现在在西方也有的地方可以做到西方教会的角色的转型的需要，其实也是今天华人教会一样，西方教会早期在中国文学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就他们为主，但其实今天要退居二线，要帮助华人教会，华人我们呢就是要帮助本土教会来进行文宣，因为你知道像西方教会他的文宣，他是用他的思路他的逻辑他写的东西，和中国的受众是隔阂的，那我们要比西方教会好一些，但我们相对于本土教会呢还是会很差，所以我们其实要帮助本土教会来兴起文宣。我知道你们教会中也有人是在中国做参与一些神学培训啊什么的等等，那如果有参与的，你就要帮助你所服侍的那个中国的教会的那些同工长职牧师有这个意向去文宣，而不是你直接去文宣。像我跟海外校园我们的职责，像海外校园现在我下面的编辑全部都在中国大陆，全部都是80后甚至85后，我的目标不是我去写文章，我现在越写越少，除非哪篇文章他们给我交了个空白稿，到时候没了没办法我就补上，其他时候的尽量让他们写，他们用他们的语言对和他们一样的人文宣，所以这是做的。传媒和全球化时代普世宣教理念的转变，也就是说今天你虽然待在这，其实你跟全球都是连着的，怎么样，微信微博 Facebook，所以这个我都不用讲了。西方教会需要更多关注，转成我们也一样，更多关注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对话，这是那西方教会做不到的，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尤其应该做这件事情，因为中国教会毕竟很多不懂英文，懂英文的他也没来西方，没有直接接触这个文化，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有这种与中国文化深层对话，如果你们有这类文章也可以写给海外校园。 那海外校园今年开始的那个叫大论坛，就是请不同的这些神学老师啊、教授啊进行一些基督教信仰与文化的对谈，你们可以看。更多关注中国人生存处境和语言思想，就当今的生存处境，你不能视而不见，不能说你传福音完全无视别人活成个什么样子，你只管传，那不行。更多关注中国本族本土的宣教机构同工理念的发展，就帮助我们中国大陆的，帮助华人基督徒原创文学及神学研究论文的出版。这个当初是跟西方教会，当时他们听得热血沸腾，过后西方教会真的，我现在发现神也让我看到，靠他们也靠不上，只能靠神了。真的，你要让一个异族，而且特别是今天好像中国牛气哄哄的很有钱的样子，弄得西方的一些机构更就是不想管你的事了。但是如果中国大陆我们的原创文学一直上不去的话，其实基督教永远都是个西方宗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你翻译的越多，现在国内的基督徒的那个出版人啊，出版就是那种出版机构做的都是翻译的工作。其实你译的越多，我是特意放到后面一个帮助啊，对，哎，怎么少了几个字啊？有意思，没关系，就是你翻译的越多，他们越觉得这个是一个西方的宗教文化。我这个摆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才有也有师母也跟我讲，这个海外校园现在你们不要再看 PDF 了，其实挺累的。 PDF 是给国内那些订不到海外校园的人，他们去印刷的，就直接就印了。那你们可以订电刊，现在你拿手机扫描这个左边的这个 button 一扫描，他就你让你填 email， 你 email 一填，每个星期你会收到一份电刊，四份电刊是不同的内容，你可以转发给不同的人。一会儿我会讲，就是我先放着，你们可以扫描。现在我就讲，所以当我们这个宗教所有的故事，比如说牧师上台讲故事，他的上台讲到的时候，他要讲一个例子，他一定是举本教会至少是中国人的例子，对吧？我相信牧师不会每次举的例子都是西方文学的例子，除非你们教会都是搞西方文学的，因为他要是净举西方人的例子，你就会觉得没意思，你没有感同身受。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基督教文学所有的小说如果都不是原创的，都是翻译的，无论他译的有多好，他文笔写的有多好，都没有用，因为普通人看完了就觉得好，然后觉得这个宗教就是在西方管用。今天有很多人不是说吗，哎呀，你们在美国挺好，信信基督教，我们在中国还是信信佛教吧，有没有听过？觉得那个这个神吧在这管事，在我们那不管事。什么原因？因为他读的所有的神学，我们都是用神学对他们讲话吧，所有的这种讲法都是按西方人的讲法的，所有的小说一举例子，不是C.S. Lewis 啊，就是什么甚至到很久以前的托尔斯泰呀、托斯托耶夫斯基啊，都是这些。那你让他怎么理解这个信仰呢？一，他是西方的；二，他是过去的，他没有当下，所以原创文学不起来，我们的信仰很难改变中国当下文化，这是肯定的。只有原创文学起来，所以大家心里要有这个心思，你即使便不做，你也可以为这个祷告。这个是当务之急。他看一本小说，比如像放逐伊甸，在中国他们研究放逐伊甸的也挺多的。那红墙白玉兰呢，是台湾获的奖。那中国研究放逐伊甸什么原因呢？因为它里面的这些人物，那些精英都是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当时就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然后九十年代上下，就是八九以后九十年代上下那个比较火的那批精英。 就代表着中国其实从那个以后开始越来越没文化的，就那个文化转折期他们的思想走向。其实那本小说我不认为我写的有很好，因为什么原因，当初刚刚是信主嘛，刚刚读神学，所以有的地方还写的比较硬，恨不得赶紧讲点道理。但是它代表着自己的跟自己同样的人的这个过程和背景，这就像见证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一讲就是讲西方那些文学伟人啊，这个中国这些作家写的不行，什么属灵也不深，神学又不对，但你若不培植这些人，你那个属灵那个文学伟人一点忙都帮不上你将来。好，今天我们就到这。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左边是电刊，就是每周一次会寄给你，我们的这边是右边那个巴特是微信，就每天会有一篇文章。我们海外校园电刊它有，我现在我在做四本电刊的主编，它这个上面只列了三本电刊，今年又创新了一本，形成一周一本，一本是爱梦想，就给你们的孩子看的90后，一本是 OC 生活，就是他不那么爱属灵的东西，但是爱家长里短，那就很好。 OC 生活专门讲基督徒思想的亲子教育、夫妻关系、婚恋，还有做菜啊，还有怎么祷告，就这些亲子的。然后 OC 见证就是我们海外校园最主打的广角镜，就是对时政发出评论，以及我们的见证、信主见证，还有属灵伟人的见证等等。然后 OC 透视就是比较有深度的科学与信仰、神学与信仰、文化与宗教这些的研讨，还有书评、影评。哎，你们书香团契看了那么多书，评论了那么多，也没见你们投稿呢。好，今天我们就到这，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好吗？我们现在才8点还差5分。